好，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呢，是继续一系列犹太宗教领袖他们对耶稣提出这个敌意的挑战，这是最后一个。但是这一个他们向耶稣的挑战，耶稣给予的回答，其实就为接下来是耶稣来向他们提出问题，来向他们启示关于弥赛亚是谁，或者说关于基督是谁。所以今天这段经文针对这个律法师对耶稣提出的挑战，耶稣所给予的回答，事实上就为接下来耶稣进一步向这些宗教领袖，或者说向当时在圣殿听他教训的这些犹太人启示基督是谁。如果他们能够明白耶稣来向他们讲解基督是谁这样的教训，他们就会进一步认识耶稣就是神差来、神应许给他们的那位弥赛亚。所以今天这个最后的一个犹太宗教领袖向耶稣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挑战，而这个回答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回答。所以虽然我们的经文这么短，但是这段经文里面的含义其实可能不是一个主日崇拜可以把它完全的把它阐明、完全的把它述说。也许我们只是把字面讲解了，那不要花几分钟的时间，但是这个经文的应用却是无比的浩瀚，是要花许多的时间去默想、去思考、去把这样的真理真正能够实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开始的时候，马太说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前面撒都该人他们嘲笑关于死人复活这个信念，他们就来向耶稣提出挑战。他们先提出摩西律法对于婚姻的条例，然后他们就用一个实际的故事来表明相信死人复活是非常可笑。但是耶稣的回答显出耶稣的权柄，而且耶稣不仅肯定死人会复活，同时耶稣也进一步说明这个复活的生命的特质是如何。所以当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我们上次已经说了，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在神学立场上是互相为敌的，因为他们的基本信念，法利赛人相信文字写下的摩西五经和口传的律法，也就是拉比们所定出的遵守律法的细则，可是撒都该人不接受口传的律法。法利赛人相信有死人复活、有鬼魂、有天使，撒都该人不相信死人复活、不相信有鬼魂、不相信有天使。所以基本上他们在神学立场上是互相为敌的、互相反对的。所以当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撒都该人的口，他们一定为此感到非常的满意。现在耶稣站在他们的那边，认可有死人复活的事，因为耶稣的回答证明了撒都该人认为没有死人复活是错的。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一定为耶稣又一次在争论中得胜感到不愉快。也就是说，他们仍然是对耶稣存着敌意，所以他们就再一次的聚集来商议计谋。因为在前面第十五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在原文就是说他们要设阴谋。所以一方面他们很高兴耶稣的回答证明撒都该人认为没有死人复活是错的，但是同时让他们其实更是他们所关心的 是耶稣又一次的得胜，所以他们出去再一次的来商议他们的计谋。因此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这个律法师其实就是律法专家，在马太福音里面这只出现过一次，只是一次用律法师来取代文士这个称呼，所以律法师其实就是文士。我们已经说过了，文士就是所谓的律法专家，犹太人他们看摩西律法是最神圣的，而且他们相信摩西律法提供整个犹太教信仰、信仰跟生活的准则。不但是提供信仰跟生活的准则，他们也相信律法的内容一定包括了指示人怎么样生活的细则。因此在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当中产生一批学者，也就是说他们就接受职业化的训练来小心准确的研读和解释摩西的律法，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来制定很多生活的细则、遵守的条例。所以这一群接受专业训练的来研读律法、定出遵守细则的人，就是所谓的律法专家，也就是所谓的文士。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律法专家或者律法师，他来试探耶稣。这里很清楚，他来问耶稣，向耶稣提出问题，不是出于真挚的态度，他是要来试探耶稣。他来试探耶稣是存着恶意，他不是真正想要知道真理，或者真正想要得知耶稣是不是从神来的。相反的，他是要来引诱耶稣说出在律法上有错谬的话，这样子他可以得到把柄来控告耶稣。所以这个试探本身当然是从他们的标准来看，耶稣会说悖逆神的话，引诱耶稣说出悖逆神的话。因为试探我们已经说过了，撒旦试探耶稣就是要来引诱耶稣不按着神给耶稣所定的旨意跟计划，神差耶稣来要耶稣完成的使命，而是去听从撒旦给耶稣提供的各种的诱惑。所以这里这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是从他们的角度，他想要引诱耶稣说出在律法上错谬的话，这样子可以得到把柄。所以他就来向耶稣提出一个问题，他再次我们看到称耶稣为老师。前面法利赛人跟西律党的人来问耶稣问题，称耶稣为老师，撒都该人来问耶稣问题也称他为老师，这个律法师再次称耶稣为老师，因为他们都是来问关于摩西律法的问题。然而他们这个称呼本身是不诚恳的，他们并不是接受耶稣是合格的拉比。那他提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老师，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我们知道在犹太拉比的传统，他们认为他们研读摩西律法，他们认为整个摩西律法一共包括了613条的诫命，其中有315条是属于负面的诫命，248条是属于正面的诫命。整体而言，他们认为所有的诫命是同等的，也就是说所有的诫命都一样的重要。虽然他们把它经过研读，经过小心谨慎的解释，他们定出律法包括613条的诫命，然而所有的诫命在他们的观点之下是同等的。 虽然如此，他们还是试图要区分哪一些诫命是较重的，哪一些诫命是较轻的，哪一些诫命是较大的，哪一些诫命是较小的。所以他们还是想要，虽然基本的观念整体来说每一个诫命都是同等的重要，可是他们还是在做一些尝试，想要区分这些诫命当中哪些是较轻较重，哪些是较大较小。那我想有时候这个也是一个很自然的，因为有时候碰到一些生活的处境会使人陷入一种叫做进退两难的处境当中，所以这时候确实我们需要做一点轻重大小的这种衡量。譬如说尼希米那个时代，有一些犹太人，特别包括祭司跟祭司长利未人，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甚至这些所生的孩子连希伯来话都不会说，说这些外邦的语言。在摩西律法就很严厉地告诫以色列人不可以娶外邦的女子，因为他们会引诱以色列人转离耶和华去拜偶像。但是从神设立婚姻，在创世纪神设立婚姻的旨意，神造男造女，而且婚姻是一男一女的一个结合，神已经说了这个婚姻是一个一生之久的立约的关系，二人要成为一体。所以在尼希米那个时代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就落入一个两难的处境当中，娶外邦的女子是神所严禁的，但是休妻也是神所严禁的，所以怎么办？于是这时候衡量之下，哪一个更重？娶外邦女子以至于引诱以色列人转离耶和华去拜偶像，这是更严重的。所以尼希米那时候他们就要这些所有娶外邦女子的人把他们的妻子休了，把这些儿女跟外邦女子所生的儿女都把他们赶出去，为了这样维护他们对耶和华那种完全绝对的效忠。好，所以呢，这些拉比们虽然看所有的诫命是一样的重要，还是尝试去区分轻重大小。除此以外，他们也试图把旧约律法给予摘要，找出一个大的原则，然后从这个大原则去演绎其他的这些律法的条例。所以这个律法师来问耶稣这个问题，在律法中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很可能就是当时很热衷的一个辩论的题目。但是这个题目本身并不是指在诫命中有哪一些诫命不重要，所以可以忽略可以不遵守，哪一条是最大最重要的，那一条就是我们一定要守的，如果不是属于最大最重要的，也许有时候可以忽略，不是这个意思。他们说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乃是指哪一条诫命是可以把所有的诫命做一个归纳。既然这条诫命可以把所有的诫命做一个归纳，因此就可以看为是最大的。所以他们不是要等于说忽略其他的诫命而不遵守任何一条，乃是说有哪一条可以把所有的诫命归纳在其中，所以这条诫命可以说就是最大的。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首先引用《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来向这个律法师指出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句话是从《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这一段犹太人信仰的告白，或者说是 以色列人信仰的主要信条。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犹太人给他取一个名字，这段经文啊，当然还有生命记十一章，还有民数记啊十五章，这三段经文里面都有类似的这个话。这个犹太人把它取名，给这个经文取名叫做听啊。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因为生命记六章第四节的第一个字就是听啊，听啊以色列人。那所以生命记六章五节乃是犹太人信仰告白，听啊其中的一部分。所以生命记六章四到六节这个整个犹太人信仰的告白是什么呢？当时摩西对那些第二代出埃及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准备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地，去得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这个产业。所以摩西就向以色列人宣告说，听啊以色列，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这整段可以说就是他们信仰告白的内容。每一个敬虔的犹太人每天早晚都要分别背诵一次这个听啊，作为他们承认信心的祷告，用这个听啊来把他们的信心和他们的实践。所以你看，耶和华是他们先宣告这个耶和华跟他们的关系，然后说出他们应该做的回应，这是他们的信心。但是然后呢，就是他们的实践了。所以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还要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和城门上。这是他们的实践。所以每一个敬虔的犹太人早晚要背诵一次这个 Shama， 就是听啊，做他们承认信心的祷告，借着背诵这个 Shama 来把他们的信心跟实践做一个归纳。这 Shama 是希伯来文的听啊。好，那所以借着这个听啊，这个 Shama 把他们的信心跟实践做出一个归纳，特别是在他们的实践上，他们借着这个听啊的内容来提供他们遵守律法生活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形态的一个要点。在遵循律法的生活的生活形态是怎样呢？你们要把这些话记在心上，要记忆，要把神的话记忆，要背诵，记在心上，包括记忆背诵。然后呢，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要教导，而且呢是整个生活的教导，无论你坐下起来，行路躺卧，都要谈论。然后要写下，要把这个律法写下来，戴在手上，戴在额上，写在房屋的门窗上，写在城门上。然后呢，这个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其实这个是有关民数记，神为了要帮助他们记住神的话，所以神就吩咐以色列的男丁，在他们的衣服的四角，外衣的四角，要钉上穗子，钉上一条穗子，来提醒他们不可以忘记耶和华的话。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听啊，一方面提供他们信心的基础，另外一方面提供他们过律法的生活应该是一种怎么样的生活形态，要记忆背诵神的话，要教导神的话，要写下神的话， 要穿有穗子的衣裳，提醒他们不可以忘记神的话。换句话说，这就是借着听啊，来为他们信心跟实践做了一个总结。那在这个什么，在听啊，这个信仰的告白里面，六章四节，生命经六章四节是他们整个信心的根基。在其中他们承认两件事，首先他们承认耶和华是一， Yahweh is one， 耶和华是一。耶和华是一包含两方面，耶和华是独一的，也就是说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但是耶和华是一也指出耶和华不仅是独一，他也是合一的。这是他们所承认关于耶和华的第一件事，这是他们信心的根基。第二，他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说出耶和华跟以色列人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所以从他们这个信仰的基础，就引申第五节他们所应当做出的回应。既然耶和华是一，而且耶和华是独一的，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而且耶和华是跟他们立约的神，是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耶和华的百姓，所以他们的回应是他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他们的神。因为耶和华是独一的，他是独一创造宇宙万有的那位创造者，他不但用他的大能创造万有，他也以他的大能托住万有，他不是创造了就把他的创造摆在一边。今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我们不会期待早上起来看不见太阳，整个世界这个太阳跟月亮都从天上坠落，因为神仍然用他的大能托住他创造的万有，一切能够循序维持这个神的创造，而且所有自然的法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的大能所托住的。所以既然神是独一创造这世界的创造者和掌管这世界的主宰，所以呢，人类所有的人都应当要爱他，而且是应当完全没有保留的来爱他。这是他们信心的宣告的第一条引出的回应，从神是创造者以及用大能托住万有的维系者，以及以绝对主权掌管万有的主宰，从这样的一个神的独一性引申出所有的人应当怎么样来回应呢？应当没有保留的来爱神。但是另外一方面，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是跟他们立约的神，耶和华应许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所以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神自己履行了立约的义务，也就是说神把他自己完全委身，而且信实的以立约的爱来爱他的百姓。我们常说这个立约的爱在旧约就翻成慈爱，希伯来文就是 hesed， 这是立约的爱，表明这位神是把自己完全的委身，而且是信实的，从不改变的，用这样的立约的爱爱他的百姓，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眷顾、引导、保护、帮助和拯救，没有改变过，永远做他们的神，不改变的、信实的，把他自己完全委身的，来提供他们需要的一切的眷顾、引导、保护、帮助、拯救等等。 既然如此，他们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也应当要把自己完全奉献，完全委身的来爱神。所以是在这个生命记六章四节，他们整个信仰的基础之下，引申出的回应，摩西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在这里耶稣的引用把尽力以尽意来取代，生命记是尽心尽性尽力，但是这里马太福音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圣经的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这里好像把一个人分成好几部分，有心有性有意有力。其实所谓的心性意力并不是互相排除的，而是互相重叠的一些类别。把心性意力全部加在一起，就是表示整个人。所以摩西要求以色列民对神的爱必须是出于整个人，是出于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是出于整个人，整个人的每一部分，整个人的每一个能力，以及整个人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完全集中的去爱神。这是这个听啊，这个信仰的告白所要求神的百姓怎么样去回应神的爱。虽然这些方面是一些重叠的类别，加在一起是表明整个人，以整个人的各方面来爱神，但同时拉比也强调每一项，也强调每一个个别的每一项。心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都是指整个人格的中心。圣经里面讲的心不是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的心脏，心在圣经里面是指整个人格的中心，是我们人类整个内在生活。内在生活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这个心呢，在圣经里面就是表达我们人类整个内在生活的中心。特别心是关于我们人的动机，我们人的抉择，我们人的用意的核心。说到心的时候，这个心就决定我们做出行动或者不做出行动。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心就是我们人类行动的源头。所以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也就是说，这个心就决定了我们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这进一步就是引到我们一生的果效。那圣经里面讲到人类一生的果效，绝对不是指你今天在地上是不是事业成功，是不是能够这个学问达到巅峰，乃是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向神交账。所以这个一生的果效指的是属灵上跟道德上。其实这个心的重要性在我们中国的这些古圣先贤的教训里面也是常常提到，我们人的心就决定了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在思想上同意我们所听见的真理，我们可以在口里承认我们所听见的真理，可是我们的心可以是远离神， 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先知说，你们用嘴唇亲近我，可是你们的心却远离我。所以爱神必须是以从心中发出的对神完全的顺服和完全的奉献来爱他，不是用嘴巴说的，不是我们可以唱歌唱得很陶醉，唱赞美诗唱得很陶醉，唱得流泪，也不是我们很努力的服侍，很热心的做各样的服侍。这个心是这个爱神必须是从心里面对神完全的奉献，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委身，从心里面这样的奉献顺服跟委身来爱神。但是另外一个是性，这个性呢你也可以用灵魂，因为英文是 soul， 心是 heart， 这个尽性，这个性是 soul， 这个性这个 soul 灵魂可以说是我们生命力的源头，跟心其实是我说是有重叠的类别啊，也就是说其实是重叠的，其实很难区分，你不可能把一个人心是一部分，这个 soul 灵魂是另外一部分，这两个是有重叠在一起的类别。所以这个性是跟心一起来决定我们是不是做出某一个行动，因此爱神不但必须是从心里面发出对神那种全然的顺服，全然的奉献和委身，同时爱神也是必须把我们的生命，因为这个性是生命的源头，是尽性 soul， 也是必须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舍弃到一个地步，当然是向神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舍弃到一个地步，必要的时候我们愿意牺牲我们的生命，也就是所谓的殉道者，不仅是尽心尽性，而且尽意，这个尽意英文是 mind， 也就是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包括我们的智力，包括我们的理解力等等，就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理解力，我们的那种所谓的智慧，就是所谓的这种头脑的那种智力，尽意，意思就是说爱神也必须要把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都以神为焦点，我们所想的，我们所要的，我们所渴望的，我们所引以为乐的，这所有的一切，我们所引以为荣的，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都以神为焦点。那在这样的一个回应当中，不断重复出现尽，在英文就是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soul, all your mind， 这个 all 这个全部一再的重复，就是要强调这样的一种爱神必须是根本的 all， 根本的彻底的没有丝毫保留的 all， 你不能说我留下一点点，必须是全部，是彻底根本没有丝毫保留的，把我们的心完全奉献，完全委身，完全顺服神，也把我们的生命可以完全的舍弃，同时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以神为焦点，我们不可以留下一点点，必须是很彻底的，是没有任何保留的，这样的以心性意来爱神。但是我们说了，这也同时就是来表达我们整个人，我们全人的每一部分，每一个能力，生活的每一方面，我们 都集中的去爱神。所以耶稣用引用生命记六章五节指出诫命中最大的一条是什么，他还加上这是第一与最大的诫命， First and the greatest commandment， 这是第一和最大的诫命。第一是指这条诫命是最重要的，是占最高的优先次序，所以爱神这条诫命不仅是最大的，我们说了最大的是说这条诫命可以说是可以把其他诫命都归纳在其中，不仅是最大的，而且耶稣强调是最重要的，是占最高优先次序，是所有伦理的开端，是所有伦理的开端。爱神是最大的一条诫命，也是最高的一条诫命，其他所有的诫命都是在这条诫命之内。从爱神的诫命就涌出爱邻舍的诫命，而且这就成为所有人际关系跟伦理的基础。所以为什么这条诫命一方面是最大，是所有的诫命都包在这个诫命之内，但同时占最高的优先次序。爱人的诫命是源自于爱神的诫命，而爱神爱人就成为所有人际关系和伦理，圣经的道德伦理的基础。好，当耶稣说完这个，回答这个律法师说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没有停下来，他接着说第二相仿的诫命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第二相似的，这个第二相似的是什么意思呢？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个相似是指第二跟第一是一样的重要，说第二相似的就是这个相似的是指这个第二个诫命跟第一个诫命是一样的重要。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是对的，因为我们知道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十诫写在两块法板上，其中一块法板是写了要求爱神敬拜神的诫命，另一块法板上是要求在人际关系上的伦理的诫命。所以确实十诫是一个整体的，十诫可以说是把律法做了一个整体的归纳。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爱神爱人爱邻舍如同自己可以说是同等重要。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爱神是一个更高的范围，爱神涵盖其他所有的。所以我们刚刚说了，爱人是爱神的自然流露，并且唯有一个人先爱神，他才有能力去爱人。所以爱神乃是占最高的优先次序，是一个属于更高的范围的一个爱。那么耶稣就引用利未记十九章的十八节，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是吩咐以色列人他们要爱他们的邻舍如同自己。这里利未记十八节我们从十七节读，他说不可惜你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是耶和华。这里吩咐以色列人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不是指那种自我中心的爱自己， 乃是指人类我们的本性，我们天然的倾向，每一个人都会照顾自己，每一个人一个天性都是会照顾自己。所以呢，我们怎么样照顾自己，我们也要怎么样的去照顾我们的邻舍，而不是指那种自我中心的爱。自我中心的爱一定会产生嫉妒，产生纷争，产生仇恨。所以为什么第十七节说不可以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以报仇，不可以埋怨你本国的子民。这种是自我中心的爱所产生的。但是神吩咐以色列人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就不是这种自我中心的爱，乃是那种人类的天性，晓得怎么样来照顾自己，这样的一种爱自己的爱。但是在利未记十九章的上下文，这个邻舍是指以色列的同胞，所以你看十七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所以这个邻舍就是指以色同为以色列人的以色列同胞。但是在利未记十九章的末了，又提出居住他们居住在他们中间的外邦人也是他们的邻舍。所以在利未记十九章的这个33节，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们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且要爱他如同自己。所以这个邻舍也包括了寄居在以色列中的这些外邦人。那么在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就把这个邻舍很狭窄的应用在犹太人的同胞和那些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身上。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也就是接受他们整个信仰并且接受割礼这些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就把邻舍很狭窄的应用在这两方面，单指他们犹太人跟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然而在马太福音里面，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一个话，耶稣曾经应用过两次。一次是在登山宝训，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要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这是第一次。另外一次就是那个少年人来问耶稣他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耶稣就引用了诫命关于人际关系的那一部分，而且耶稣加上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耶稣已经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见耶稣曾经两次引用这个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爱邻舍如同自己。然而在登山宝训，我们刚刚提到耶稣第一次的引用，耶稣已经把邻舍的定义推展到所有的人，包括仇敌在内。所以刚刚我们说耶稣在登山宝训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也就是拉比们的教训，你们听见拉比教导你们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要恨你们的仇敌，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要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然后耶稣就举了例子，他说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如果你们跟外邦人一样，只对那些对你们好的人，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好的人，那么你们比税吏比外邦人有什么更强的地方呢？所以耶稣就把邻舍已经推广到所有的人，而且还包括仇敌在内。那么这个律法师他的问题是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的回答却提出两条，因为这两条诫命是不可分的，对神具有全心全人完全奉献完全委身的爱，对神这样的爱自然的流露，就会表现在对别人 无私的关怀和行动上，也让人有能力去爱人。就是说我们常常都说，很多时候上礼拜我已经提到了，很多人我不止听过不知道多少次，人家跟我说耶稣说要爱仇敌，很多基督徒会说做不到，因为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确实我们天然的罪性不可能爱我们的仇敌，但是当一个人对神有全心全意全人完全奉献完全委身的爱，完全顺服的爱，自然的流露就会表现在对别人一种无私的关心和行动上，也有能力以这样无私的关心和行动去爱人。因为纯粹利己或利人的爱并不是爱。我们今天讲的爱好像我们可以为别人牺牲，我们可以牺牲到一个地步，连性命也不顾，这种利他主义的自我牺牲并不是爱。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有人可以这个帮把一切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但是呢可以没有爱。这种利他主义的自我牺牲不是爱。爱真正的意义是要求人向神放弃自己，这才是真正的爱。爱的 truest meaning， 真正的意义是要求人向神放弃自己。唯有神才是唯一适当的一个对象，我们向他放弃我们自己。只有神是我们放弃自己唯一适当的一个对象。只有一个人首先向神放弃他的自己，毫无保留的完全把自己奉献和委身于神，完全的顺服神，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以真正无私的爱去爱人。否则不管我们牺牲多少，人类的罪性是自我中心，我们不可能脱离所有人的善行，无论是在人眼里面看多么的良善，但是所有人类的善行都在自我中心这个罪根的污染之下。也就是说没有一件事情我们所做的是不被这个罪污染的，可能是很在人眼里面看是绝对的好的行为，但是这个动机，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这个自我中心的动机。我们可以声称我们是无私的，可是我们站到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神要显明人心的意念，他要照明暗中的隐情，他会显给你看，你做这个事情仍然是出于私己的心。所以只有先向神放弃自己，因为神才是一个 worthy， 才是配得，才是一个真正适当的对象，是我们向他放弃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保留的奉献委身顺服他。当我们这样做，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无私的去爱人。这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你看这个无私，真正的无私，不做害羞的事，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计算人的恶，这是一种真正无私的爱。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其实爱是永不失败的。只有真正无私的爱。我们为什么会失败？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常觉得很挫折。这种爱，我们爱人，我们付出很多，然后那个人一点也不珍惜， 可能还勾摇吕洞宾，不是好人心。这种爱是无私爱，我们就觉得很挫折，我们就觉得做不下去了，都是出于自我中心。好，反过来，没有对人的爱，对神的爱就是虚空的，我们就不可能维持对神的爱。所以这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他就说出了这样的一个真理。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是前面一半，出于神的爱，所以呢我们才能够爱人。但是接下来后一半，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不能够爱人，那对神的爱就是空的。你不能说我爱神，可是我却不爱我的弟兄。如果我们不爱我们的弟兄，我们就不能说我们是爱神的。所以我们不爱人，就不能够维持我们对神的爱。因此这两条诫命是不可分的。但是正如前面耶稣已经强调，爱神是第一的，爱神是占最高的优先次序，也是一切的基础。因此最后耶稣就说明这两条诫命的重要性。耶稣说这两条诫命是全部跟律法和先知都悬挂在这两条诫命上，那个一切的道理，那个道理是打点的。这个我们和合本翻译成总纲，我们比较直接翻译说所有的律法和先知都悬挂在这两条诫命上。换句话说，耶稣乃是指明全部的旧约，耶稣那个时代他们有的圣经就是旧约，当然到今天犹太人只承认旧约是他们的圣经。我们有了新约，因为耶稣带来最后的最完全的启示。好，所以律法跟先知就指整本的旧约圣经。耶稣的意思是说，全部的旧约都悬挂在爱人、爱神和爱人这两条诫命上，就好像门悬挂在门的枢纽上。我们知道那个门，你开门，门每一个门都是有这个枢纽，所以全部旧约的圣经悬挂在爱神和爱人这两条诫命上，就好像门悬挂在枢纽上一样。耶稣的意思是，除非人遵守了爱神和爱人的诫命，否则就不可能真正顺服遵行全部的旧约，或者说全部的圣经。除非人先遵守了爱神和爱人的诫命，否则就不可能遵守顺服全部的圣经，也就是全部的旧约的教训。换句话说，神的启示，全部的圣经所要求的就是这个爱。全部圣经的启示要求爱心，以对神完全效忠的爱，对神不分心完全效忠的爱，和爱人为整本圣经的要求和特征。换句话说，爱神跟爱人是整个旧约圣经的基础。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以赛亚书29章13节，他斥责当时以色列的百姓用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他们照常到神面前来敬拜，他们照常用他们的口歌颂赞美神，他们照常向神承认他们的罪，他们也应允他们要委身来服侍神，他们愿意来奉献等等。但是他们的心却远离神。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爱神爱人，在这里是关于爱神方面，这个爱神方面首先是要求我们说，是从心里对神完全的舍弃自己，完全的委身奉献 去顺服神。同样，以赛亚书58章第一节到14节，以赛亚先知斥责以色列百姓，他说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什么不理会呢？于是先知宣告神的斥责，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的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这样进食可以称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他们进食，可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却缺乏爱人的行动，他们对人做各样的邪恶。所以爱神爱人，这是整个旧约的基础，除非先遵守了这两条诫命，就不可能真正顺服遵行所有旧约的教训。除非一个人真正从心里面那种完全舍弃自己，完全委身和奉献的爱神，并且表现在爱人上，否则一切的顺服和遵行都是虚假的，都是虚空的。耶稣这个话当然也适用于新约，换句话说，全部圣经包括旧约跟新约的启示都要求爱。这个爱是首先要求我们对神没有保留的奉献、委身和效忠，然后从对神这样的爱流露出爱人。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来遵守这个诫命？我已经说了，这一部分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能够把它完全涵盖的，但是我们可以举出一些具体的，是我们爱神的表现。在以弗所书第6章，使徒保罗劝勉那些做仆人的要怎么样来做仆人。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真正爱神的人做每一件事都是从心里做的。所以你看他这里说什么，你们要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不是只是在眼前侍奉讨人的喜欢，乃是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这里虽然是给做仆人的怎么去服侍他们主人的一个劝勉，但是把这个原则给我们了，做每一件事都要是从心里做的，并且是为主做的，所以就不会马虎，不会偷懒，不会只是要得人的这个称赞，别人看见就做的哇，不知道多么热心呢、啊、等到别人一走啊，算了算了算了，赶紧做完回家。然后我们常偷懒，这实在是我常常说的，我常跟牧师说，我说什么东西你如果从心里面做是为主做的，你不会偷懒，你会做最好的。我妈妈从小告诉我说，世界上有2样最脏的东西，就鞋底跟钱。所以呢，我们在台湾奉献的时候就是要拿现金奉献，我就每一次 当然银行就是我们领薪水哈，从银行就要领钱出来，我就把新钱留着，我奉献的时候我就是把最新的钱奉献，旧钱在生活里面用，什么都是为主。我只是举一个小小例子，我自己现在就是不断的劝勉我自己，我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面做的，而且是为主做的，这个动机何等不同。我们就做什么事情，我们尽心尽责任，我们不偷懒，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带着喜乐，我们没有抱怨，我们存着感恩。好，这是一样。还有呢，凡事单单讨神的喜悦。今天我们多少时候做很多事情是要得人的称赞，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说，你们要小心不要把你们的义行行在人的面前，要得人的喜悦。如果你们是这样子来行善，所谓的行善就是在登山宝训是整个义的生活，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包括我们生活的全部分，不是只有服侍的部分。当然耶稣用犹太人三种敬虔生活的表示，一个是施舍，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禁食，来做例子。但是我们太多时候是要讨人的喜悦，耶稣说如果你是为了讨人的喜悦而做，你已经得了你全部的赏报酬，你已经得了夫配，你不能再得神的称赞。所以你要行在暗中，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他必报答。我们倒不是说我们是要为那个奖赏，其实圣经里面真正的奖赏就是我们能够永远与神同在。神既然拥有万有，我们与他同在，我们就拥有一切。但是真的是我们的动机。所以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他面对加拉太教会有许多的这些假教师来引诱加拉太人，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如果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这是我自己现在常常很多时候要处理一些事情，很多时候要面对一些情况，我到神面前我就是求神，主啊，求你来指示我，我应当怎么样做才讨你的喜悦。真的是用讨神喜悦做我行事的一个动机，我是真正从心里面，不是表面的，从心里面我想我渴望我能够讨神的喜悦，行神喜悦的事。第三，凡事单单以神为乐。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他说到因信称义带给我们的福分，其中最后他说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不但得与神和好，最终一个最巅峰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我们就以神为乐。所以我们看到诗篇第十六篇，诗人大卫他写这篇诗篇表达他是如何以神为乐。他说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的嘴唇不提别名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是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是他的产业，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前面，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以神为乐，这世上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们 真正快乐。我们今天的快乐都来自于地上的东西，但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以神为乐，好像大卫一样。还有呢，凡事感谢赞美神。使徒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因为他把一个女子身上的鬼赶出去，可是这个女孩子是叫她的主人得利的，得就是赚钱的一个工具。保罗把她身上的鬼赶出去，她的主人没有办法再利用她赚钱了，于是就告到罗马官府去。罗马官府不分青红皂白，没有经过审问，就把保罗跟希拉鞭打了，然后下在监里面，而且下在罪孽监，手铐脚镣，把他们俩当成最重刑犯。但是半夜忽然传来声音，保罗跟希拉唱诗赞美神，凡事赞美感谢。所以以弗所书使徒保罗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侍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把感谢归给父神。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真正的爱。然后呢，凡事寻求倚靠神。大卫是一个最好的榜样。你如果看撒母耳记上下，大卫无论做什么，他先去求问神。他要去攻打一个地方，他问神他可不可以去，然后第二次又要去攻打，他再问神他可不可以去。他无论做什么，所以他在诗篇131篇他说，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跟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他去求问神，不是说神啊，我做这个是不是对我最好，不是。我们今天常常我们去求问神的旨意，神啊，我这样做是不是对我的孩子最好，我这样做是不是对我的工作最好，这不是去求问神。大卫是他真的是去寻求神要他做什么，凡事倚靠神。还有呢，没有保留的奉献委身跟效忠于神。主耶稣的榜样是最高的榜样，但是使徒保罗说，他说我愿你们效法我，向我效法基督。所以使徒行传二十章他说，圣灵，使徒保罗说，圣灵在各城向他指证，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他。但是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没有保留的奉献和委身。所以我们主耶稣是最高的榜样，使徒保罗也给我们活出榜样。因此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就是我们整个人是为神而活，没有保留，没有留下一点点，我们的钱没有留下一点，我们没有留下我们的儿女，没有留下我们的学问，没有留下我们的财富工作，我们没有什么保留。当主说他要用我们，我们欣然的全然献上。所以我自己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有一次礼拜天早上醒过来，就想到今天要到教会来敬拜神，还有那一天的服事。但是那一天想到这样的事情，思想睁开眼第一个思想进来说，今天是主日要去敬拜神，要还有各样的服事。但是那同时就有个小声音提醒我，我是不是只是把星期天去教会当成是例行公事。我在神面前思想，我真的是明白了，每一个主日都是带着我的心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我是来朝见敬拜我的神。所以我再说一次，迟到的问题 是得罪神的。但是不仅迟到是得罪神，坐在这里做白日梦，听讲道然后思想就跑掉了，或者坐在这里打瞌睡，许多人主日崇拜就是睡觉，这也是得罪神的。我们人在这里算不了什么，我们的心有没有带来？所以为什么爱神跟爱人是我们遵守所有神的命令、神的吩咐的基础？我也学习凡事寻求神，不但我的服事，所有的侍奉，每一次准备讲道，每一次准备查经，我一定是来依靠神的帮助。教会譬如说青少年，我们圣诞节十周年，我们这些特别的聚会，怎么样来借着这样的聚会来敬拜神，或者说借着这样的聚会来做教导等等之类，都是求问。不单如此，我也跟大家提过，我要去超级市场我也会求问神。我也听见有人说啊，师母连那个都去求问，我是肯定不会这样说的。可是为什么我要求问？不是我没有脑袋，乃是神是这宇宙的主宰，神在人类的历史他有他的旨意跟计划，即使小如我这一个人，我也在参与在他永恒的旨意跟计划里面。是不是我现在该去超级市场？这个优先次序我希望神来引导我，我是应该现在去呢，还是说我是需要去，可是我神帮助我看见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更有优先事情、优先次序，所以去超级市场还可以暂时放在一边。也许冰箱已经没有菜了，但是还没有到空的地步，还没有到什么都没有的吃。冰箱里面没有，可能这柜里还有罐头。我的意思是说，有个优先次序。那么更重要的，我不知道神是要在这样的我的一生所我每天做的各样事情里面，他的旨意跟计划他怎么引导我？我们叫 divine appointment。 我就讲一个例子，最近我就是收到我跟牧师，我们支持一对宣教士，是 Joseph and Jesus 的，他们的祷告信。那么这个弟兄他是出生在以色列的犹太人，这两年去年跟今年他都是负责他们这个 Behold Your God 这个 campaign 这个福音的行动。所以他就说最近他开车他都要先去勘察这些地方，他们要这个传福音的这些地方，他要去一个城市是很偏僻的，所以走在一条路上是荒郊野外的。但是忽然有一个人，一个年轻人叫 hitchhiker， 就是在路边他就是手就是要人给他搭便车。他说他的妈妈从小就教他不要给人搭便车，那他还停下来了，就问这个人你要去哪里。这个人要去的地方跟他要去的城市是反方向，不顺路，所以后来他就继续往前开。可是他开了没多久，圣灵就在他心里面对他说话，回去把那个人带他到他要去的地方。于是他就回去跟那个人说我带你去，那个人说不要这个不顺路。但是他顺服圣灵，就带那个人去那个人要去的地方。在路上两个人谈话，他就分享他自己他在以色列当完兵，所有以色列男丁他们都要服兵役的，当完兵役他们都是习惯性要出国旅游一年。那么他就来美国，然后在这边就遇见他的妻子结婚，所以他在美国待了20几年。然后神在这个当中，神他认识耶稣基督，蒙召做宣教士，就是来传福音。然后他们神带领他们回到以色列，他就分享他自己这样。所以他先分享他自己的生活，那个人就问为什么你在美国待了20几年，你现在要回忽然要回到以色列来。 就给他一个机会，就分享他的信仰。所以我的意思说，其实这个例子太多了。有一个宣教士，他在等飞机，你知道那种很偏远的非洲啊或者什么，他们都要靠宣教士的飞机，那种小型的飞机来做他们的交通工具，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可是那天飞机延误，他心里面非常的着急，为什么延误，时间单延了很多。但是神有他的旨意跟计划，就是因为那个飞机延误，他坐那边等，于是他跟另外一个人有机会分享福音。结果那个人听见神的福音，就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他终于明白了，这个飞机的误点不是偶然的，这是 divine appointment， 这是神所定的。所以为什么要求问？凡事都来求问神，这是出于对神的爱。这不是我们人真是很骄傲。所以为什么以弗所教会神责备他，你们把起初的爱心失去了。这个起初的爱心最首先是指对神的爱。那么爱人，圣经里面有很多爱人的教训，那么我今天就不详细的列。但是我们知道，只有基于我们先爱神，我们才可能真正有无私的爱，也才可能有能力去爱。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我自己在跟别人相处，我的自私，我的自我中心，让我跟别人之间产生阻隔。但是当神用他的话来提醒我，当圣灵来指证我的罪，我对神的顺服，我的悔改转向神，很奇妙，有能力。我分享过，我曾经受过很深的伤害。我们牧会曾经真的是被人骂到一个地步，那个伤痕太深了。但是在我这个血还在滴，伤口这个很深的伤口，心里面所这个被刀割的伤口还在滴血的时候，圣灵对我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我的脑子一直在重播那个人骂我的话，但是当圣灵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也就是说我心中这本账簿必须归零了。我说我愿意，不是我已经觉得好吧，我现在已经好多了，不是，那个伤痕还在滴血，但是我就是对神，我愿意。神既然告诉我爱是不计算人的，这本账簿要归零，我说我愿意。当我就在说愿意的那个刹那，我的里面就得了完全的医治，雨过天晴。而且日后跟这个人，我真的还是照样的去跟他相处，照样的真的是以真诚的爱去跟他相处。这不是我可以做到的，绝对不是，但是这是真正从爱神我们才会有能力。当我们愿意这样子降服，没有保留的把自己舍弃去委身奉献给神的时候，神的能力成为我们的。好，所以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实在孩子真的是要敬拜你，因为从你的话实在看见你的荣耀，这是没有办法诉说的，这是我们人类的语言太有限，也不能够来诉尽的。但是谢谢主，你借着你的话圣经，如今借着真理的圣灵来把你的荣耀向我们启示。你确实是独一的，你是唯有你是神，创造这一切，并且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你也是跟我们立约的神，你是委身来爱我们的神。当然如果我们拒绝回应这个爱，或者说我们不肯悔改，你像那些不肯悔改的人，包括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已经说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主啊，所以但是其实你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而且你向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不是我们可以滥用你的爱，乃是我们悔改转向你，你是永远像耶利米先知说的，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出于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每一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和广大。主，我们怎么来回应你的爱呢？求主你教导我们，因为这个爱神真的不是我们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去来成名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真理的圣经，圣灵直接的来教导我们，不但来指教我们怎么爱神，给我们能力爱神，也是从我们对神的爱流露出对人的爱，这样子在我们遵守神你一切的诫命上，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去顺服和遵行。主啊，求你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知道这真的就是所有的圣经就挂在这两条诫命上，求主实在是来帮助我们，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向主敞开，我们愿意听神你来对我们说话。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